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们或是护士长，在抗击艾滋病一线工作超过20年，在云上搭起生命之桥，或是敢于冲锋陷阵的巾帼英雄，用高超的护理技术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他们是全国护理工作者中的先进楷模，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获得第48届南丁格尔奖的3位中国白衣天使。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年的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国际护士节是国际护士理事会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于1912年设立的节日。它的基本宗旨是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南丁格尔奖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卓越贡献人员的最高荣誉奖。自1912年以来，南丁格尔奖章每2年颁发一次，每次不超过50枚。自1983年首次参加推选以来，我们国家已经有83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此殊荣。2021年9月2号，第48届南丁格尔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48届南丁格尔奖共有18个国家的25名护士获奖，中国有3名护士获奖，是本届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3位获奖者分别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程守珍，江西省南昌市第9医院主任护师胡敏华，甘肃省庆阳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托亚丽。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但是3名获奖者都在2020年参加了支援湖北武汉的抗疫工作。2020年，程守珍作为中山大学支援武汉临时党总支书记，与131名队员一起奔赴武汉，在武汉61天，团队共收治危重患者246人，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零意外的目标。而从武汉归来之后，他又主动请缨，随我国抗疫专家医疗团队支援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工作40天，与援塞专家组成员行程万里，走入22个疫情严重的塞尔维亚城市和84所定点救治医院等高风险场所，完成了25场救治和防护技术培训。而胡敏华除了是抗疫战士之外，他更是一位在抗击艾滋病一线工作超过20年的护理工作者。2000年，南昌市第9医院被确定为江西省艾滋病治疗中心，胡敏华被任命为首任护士长。当时艾滋病防治在江西省尚处空白，那是一切从零开始。胡敏华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在摸索中建立起艾滋病门诊工作制度、接诊流程和护理常规等，创建爱友温馨家园，也就是艾滋病病友的温馨家园，为全国甚至海外病友提供咨询和科普建教服务，建立医院加疾控中心加家庭加志愿者4位一体线上线下互动的工作模式，实现健康教育、心理干预、辅助疏导、转介诊疗等全流程服务。而在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又义无反顾地出征武汉。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托亚丽担任甘肃省庆阳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他到武汉抗疫了53天。在武汉期间，托亚丽先后参与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西院重症病区的救治工作，平均每天穿防护服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共参与护理新冠肺炎患者278人，其中重症和危重症患者156人。接下来我就带您走进第48届南丁格尔奖的获得者，去了解这3位白衣天使的感人故事。我们要说的第一位，那是用行动践行南丁格尔精神的程守贞。他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中华护理学会呼吸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护理学会理事长，也是第48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作为中国护理界知名专家，程守贞多次参与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率先创新密闭式人工气道护理技术。他的足迹踏遍高原戈壁、援疆援藏。而关于程守贞的故事，那要从3度请缨参加抗击疫情说起。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程守贞临危受命。他说，呼吸与危重症护理是我的专业，救死扶伤是我们的使命，我应该冲在前面。有抗击非典经验的程守贞，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就敏锐地感觉，一旦疫情扩大，那就需要大批护理人员冲到最前线，所以他提前全力以赴地做好了防疫准备。2020年1月24号大年三十，程守贞接到了紧急通知，医院需立即派遣一支医疗队驰援武汉。由于准备充分，程守贞迅速确定了12名支援护士，并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医院的领导考虑到他年龄等因素，决定让年轻人先上。1月26号，大年初二，当第二次要抽调4名医疗队员奔赴武汉时，程守贞再次报名，待命出发。2月6号晚上9点，医院接到国家任务，要求派遣130名医护人员。程守贞2个小时内便集结了100名护士，并再次请战。2020年2月7号，3度请缨的程守贞终获批准，被任命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总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带领队员千里驰援。当抵达已经封城的武汉后，程守贞和医疗队员在72小时完成了3个不可能。第一个是24小时整建制接管2个普通病区，并迅速改建成符合要求的隔离病房收治病人。第二个是24小时收满100名重症危重症患者。第三个是24小时在普通病房搭建起简版 ICU。 面对收治急、病情重、救治难度大的挑战，程守贞根据多年的呼吸与危重症护理及管理经验，他提出必须强化生命支撑，从死神手里抢人。程守贞带领团队创建了分组式1:1救治护理体系和双控五环保障体系，确保高级生命支持顺利开展。他把坚持了20多年的危重症患者医护联合查房经验带到了武汉，指导团队开展俯卧位通气、血流动力学监测、床旁血液净化、超声下鼻肠管置入、重症护理急速化等先进技术。程守贞带领团队及时的总结经验，强调医做医指南，创建隔离病房管理制度、流程指引、应急预案、护理标准共33项，整理30000字的经验总结，为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程守贞那会儿常对队员们说，我们要用最硬的本领、最快的速度、最大的信心抢救每一位患者。驰援武汉61天，程守贞和团队收治危重患者246名， 出院及转出率超过91%，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零意外的目标。说完了武汉的这段经历，我们再来说说程守贞万里驰援，用实际行动践行南丁格尔精神这段故事。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塞尔维亚疫情告急，中国派出专家支援，而此时程守贞是毅然请战。他说，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我是责无旁贷的。在这场同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世界各国休戚与共。2020年4月，医院接到派出一名重症护理专家支援塞尔维亚的国家任务。程守贞有武汉抗疫经验，而且英语也十分流利，还没休整完毕的他主动请战。作为中国援塞医疗专家组中唯一的护理专家，出征塞尔维亚。出发前，程守贞通过远程连线了解当地情况，将武汉抗疫经验整理并翻译成4套英文手册。在塞尔维亚，程守贞和全体抗疫专家组成员深入22个疫情严重的城市和84所定点救治医院等高风险场所，完成25场救治和防护技术培训，无私分享抗疫经验，提供专业建议。每天的舟车劳顿使得他的腰颈老毛病又犯了，但是第二天你会看到程守贞贴着各种膏药围上颈托腰围，又开始了长途跋涉。援塞40天，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指导下，当地的疫情防控和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塞尔维亚新冠危重症人数从53人降至10人以下，住院人数从2023人降至470人，成为欧洲重症率、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程守贞用实际行动践行南丁格尔精神，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武林为程守贞等专家授予军队最高级别纪念勋章，为塞尔维亚国防做出杰出贡献纪念勋章，以表彰中国专家组为塞尔维亚抗击疫情做出的杰出贡献。程守贞说啊，护士是一个很专业的职业，我们要有专业的本领，才能真正做到救死扶伤，守护健康。1995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两台国外进口的呼吸机旁经常出现一个娇小的身影，他是护士程守贞，刚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市第一医院调过来。程守贞迷上了这两台机器，一有空他就琢磨，循环回路、管道接口、按钮、阀门等所有功能和操作方式，他摸的是一清二楚。看到他那副认真又执着的模样，一向稳重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带头人谢灿茂教授都忍不住调侃，怎么你一位女同志也对机器这么着迷呀？其实这个着迷是有原因的。1981年不满19岁的程守贞从卫校毕业，进入南京市第一医院，戴上燕尾帽，穿上护士服，程守贞表现出了对这个职业的天生热爱，工作细心负责，业务能力突出。他第二年就被授予南京市优秀护士称号，之后升任呼吸科护士长。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内诊疗服务能力、技术水平持续提升，但设备条件依然薄弱。南京市第一医院只有几台笨重的国产呼吸机，功能很单一。有一天，一位患者病情突然恶化，专家会诊后一致认为只有气管插管上呼吸机才有一线生机。在机器辅助治疗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转机出现了，患者情况逐渐稳定，甚至已经开始进食。可没想到在脱机的时候，患者一下子失去了生命体征。 30年后回忆往事，程守贞的语气里依然是有着不甘与惋惜。他就说，如果是现在的机器设备，肯定能救回来。从满怀希望骤然变成失望，程守贞深深理解了自己职业中肩负着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神圣使命。他再次下定了决心，要在极危重症护理领域下苦功，尽最大的努力挽救病人的生命。1998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建内科重症监护室，也就是内科的 ICU， 程守贞毅然地接过了重担，成为护士长。在科主任和教授们指导下，程守贞和临时组成的护理团队一起全副身心扑在监护室的建设上，大到整体布局，小到监护仪、呼吸机等仪器的安装、使用和管理，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科室成立刚开始，程守贞就和医疗专家迎来一个大挑战，收治了一位肺泡蛋白沉着症患者。这是一种在国内外都极为罕见的疾病，治疗棘手，因大量的肺泡沉积物导致肺通气及换气功能受损，患者已经严重呼吸衰竭，抢救迫在眉睫。专家会诊后做了一个超前又大胆的决定，在体外循环下为患者进行全肺灌洗。这个手术操作技术要求非常高，稍有不当就可能造成双肺不可逆损伤，护理难度也不小。除了仔细观察病情、严格无菌操作外，还要熟悉监护、机械通气及手术配合等多方面知识和技能，当时在国内并无先例。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重压之下，程守贞和医疗专家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有条不紊地开展手术。先将肺部插管，然后将一定温度的无菌生理盐水灌进去，反复冲洗。整整一夜用了80瓶生理盐水，才为患者赢得生存的机会。程守贞将这一护理体会还撰写成了论文，为临床护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除了加强临床护理实践，程守贞也不曾停下理论学习的步伐。他在南京的时候就进行了1年的系统英语培训，练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后来进行国际护理交流奠定基础。到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之后，又先后攻读了医学学士学位、公共卫生硕士，参加了管理哲学博士研修班，还曾多次出国学习。程守贞说，我从医院到学校，从国内到国外，学英语，学新的护理理论技术和护理管理，就是要将国内外最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管理应用到临床，应用到病人身上。2002年，程守贞去美国进修，回国后积极组织护士们学习国外先进护理技术，尤其是密闭式人工气道护理技术。那是在非典期间，由于应用及时，为护理病人及保护医护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个经验也被带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战场。2020年出发前往武汉支援的时候，程守贞是坚持带上了40支密闭式吸痰管，到了那儿的第一例气管插管那就派上了大用场。日常里，程守贞率先在医院开展每月一次的 ICU 联合查房，一坐就是20多年，从未间断。程守贞说，每个 ICU 病区有不同特点，个人经验也叫局限，通过联合查房能把 ICU 最成熟或者最有经验的技术知识拿出来分享。程守贞作为护理部主任，首创临床专科护理学院，他培育了一流的重症护理队伍，培训了危重症专科护士18000多人次，为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是带去了福音。而他带领的护士团队先后获得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程守镇除了日常的临床防护工作外，还潜心科研，主编国家“十一五”至“十四五”重症护理系列教材及专著近20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 ICU 护理安全质量评价指标的构建获得了2016年度中华医学百篇优秀论文奖。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程守镇牵头组建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广东省护理学会分队，积极组织公益活动。他创立岭南天使志愿者网站，多次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送知识、送技术等公益活动，进行技术支援近100次，培训护理人员20000多人次。一路真情奉献，救死扶伤。作为知名重症护理专家，程守镇有过硬的护理技术，多次临危受命，参与各种突发应急事件抢救，防非典、战新冠、抗地震、救伤员、上高原走戈壁、驻边穷，留下了他无私无畏的身影。程守镇用40年坚守生命至上的初心和使命，用人道挽救生命，用博爱守护健康，用奉献点燃希望，用忠贞丈量一路。他以生命赴使命，以大爱护众生，以勇气和辛劳践行诠释和发扬南丁格尔精神。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继续为您讲述第4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的故事。稍后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年的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在这儿我们祝所有的白衣天使节日快乐。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带您走进获得第48届南丁格尔奖的3位中国白衣天使，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第二位。他心里有盏灯，这盏灯照亮过孩子看世界的第一眼，也温暖过走到生命尽头的人。这是病人对第4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胡敏华的评价。胡敏华是江西省南昌市第9医院护理部主任护师，他是一个敢拼肯干的人。谈起为什么后来一直在传染病护理岗位，胡敏华说，人生无关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做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从20岁参加工作时在妇产科迎接新生命，到之后转岗传染病科时，20多年的漫漫抗癌路，胡敏华看见的是死与生的转换与较量，而患者看见的是中国护理工作者的风采、尊严和金子般的心灵。2000年，南昌市第9医院被确定为江西省艾滋病治疗中心。那个时候，人们谈艾色变的，艾滋病防治对于当时的医院来说，基本也是一片空白。新成立的艾滋病治疗中心也不过只有一块牌子，大部分医护人员对艾滋病所知甚少。医院也是从零开始，胡敏华毫不迟疑地接过了艾滋病门诊护士长这一艰巨的任务。护理艾滋病病人的工作之初，最痛苦的事情是临时组建病房的医护人员也恐惧害怕，各部门沟通协调难。最急需解决的事情是医护人员要协调培训，工作制度、流程等需要建章立制，入院的病人需要了解、沟通、干预。胡敏华利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关怀与护理等培训材料，并查阅大量资料，在摸索中逐步建立 艾滋病门诊工作制度、艾滋病门诊患者接诊流程、艾滋病护理常规等规程。胡敏华的做事风格是事必躬亲、身先士卒，这让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心悦诚服。原本没有谁愿意来的艾滋病科，逐渐聚起了一支队伍。在胡敏华的带领下，南昌市第九医院的艾滋病专科护理很快成为全省响当当的特色品牌。作为江西省护理学会传染病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敏华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大力推动行业交流。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益增多，传染病护理更凸显出它的重要性。胡敏华每年牵头举办传染病护理学术交流会，搭建起了广阔的研讨交流平台，分享宝贵经验，拓展学术视野，为提升全省传染病护理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为了使自己积累的经验惠及更多人，胡敏华悉心总结并主持课题研究，以第一负责人的身份完成艾滋病区存在的护理安全隐患及干预对策等课题，发表老年艾滋病人心理分析及护理对策、艾滋病母婴传播中职业暴露的防护进展等论文数十篇，为艾滋病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南昌市第九医院也成为全国艾滋病护理培训的示范基地，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护理人员前来进修培训。数年来，胡敏华和他的团队累计开展抗艾专业知识讲座100多场，培训近万人次。由于业绩突出，他先后荣获了省市优秀医务工作者和全国卫生计生系统优秀服务示范个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等称号。胡敏华说，爱是世间最神奇的力量，我捧着一颗心来，他们怎会拒绝我的真诚。很多艾滋病患者，尤其是新感染者，因恐惧与绝望不敢告知家人，也无法向他人倾诉，只能求助于医护人员。与胡敏华共事多年的志愿者小谭就感慨地说，胡大姐要操的心太多了，艾滋病患者不能对别人说的话都会向她倾诉，她成了无数病患负面情绪的集中站。胡敏华的手机里存着1000多名患者的联系方式，还有50多个微信大群，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求救信号，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胡敏华随时保持电话畅通。这条生命热线挽救过一心求死的青年，支撑过濒临崩溃的家属，疏解过极度恐惧的疑似患者，那是被爱友们誉为绝境中的明灯。数不清有多少个夜半时分，床头的电话响了起来，从梦中惊醒的胡敏华拿起手机倾听电话那头焦虑的声音。胡大姐，我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吗？阴性还是阳性？阳性能治好吗？我是不是要马上住院呢？连珠炮式的问题接踵而至，在一阵耐心安抚和疏导之后，对方才不舍得结束通话。这样的场景已成为了家常便饭，而通话过后的他睡意全无了。胡敏华是众多爱友的倾听者和守密人，在获得患者信任的同时，他也承受着对方负面情绪带来的心理干扰。每次和患者交流之后，悲悯、忧愁、哀伤，胡敏华内心都是五味杂陈。为了更专业地解决病人及家属的心理问题，同时也为了疏导自己，胡敏华报名参加了心理咨询培训，并考取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胡敏华运用心理学知识，为因恐艾而产生忧郁自杀倾向的患者建立心理咨询个案1600多份。这个鲜活生动的案例库，为胡敏华的团队和业内同行提供了详实的患者心理咨询工作参考。 一提起胡敏华，很多艾滋病患者、感染者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一位与胡敏华相识多年的爱友说，大姐是中国好人，用爱和理解帮我们疗伤。一位患者说，艾滋不可怕，艾滋也怕爱，正是因为有了大姐的大爱，我才走出阴霾，重塑人生。2017年，为了表彰胡敏华关爱艾滋病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将第18届贝利马丁奖颁给他。基金会创始人马丁戈顿先生亲自出席了颁奖典礼。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兴起，胡敏华敏锐地意识到互联网的作用，他开始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线上线下互动。他先后开通与艾滋病为邻微博和与艾滋为邻微信公众号，创建了几十个爱友交流群，也就是艾滋病病友交流群，每天同艾滋病病友交流，沟通平台关注量达到7万多人，阅读量超过4亿次，受众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其中一篇名为致秋梅的微博日志，那更是温暖了许多艾滋病患者的心，也感动了无数网民。胡敏华由此成为了有口皆碑的最美护士长。由博文汇编的《在一起妨碍护士长微博日志》1、2册，众多的案例、专业的知识、心灵的浸润，成为10多万爱友及家属的必读枕边书。胡敏华说，帮助他人，为他人带来改变，再透过他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是最充实的人生。正所谓助人为乐，乐在其中。为了更好地服务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凝聚更多的力量，携手抗艾，在江西省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胡敏华发起成立了抗艾志愿服务队。随着志愿服务的深入开展，新的力量不断加入，如今成员已超过1000人，其中有医护人员、社会爱心人士，还有许多爱友。胡敏华和他的团队不辞辛劳，为抗艾公益事业东奔西走，广泛开展抗艾健康宣教。他的足迹已经遍布江西全省80多个县市区、100多所学校、400多个社区。胡敏华从事传染病临床护理工作30多年，是传染病防治战线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在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面前，他总是主动请缨到防控一线参与救治。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胡敏华所在的南昌市第9医院成为医疗救治定点医院，而他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率先请战。在他的带领下，全院120多名护士投入抗疫一线战斗，无一人退缩，也无一人感染。随着医院隔离病房、发热门诊接诊流程逐渐顺畅，本地疫情也趋于稳定，胡敏华又再次请战支援湖北。考虑到支援湖北的医疗队成员大都来自综合医院，急需一名熟悉传染病医院感染控制临床护理的专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了胡敏华的请求。2020年2月15号晚，刚从医院隔离病房走出的胡敏华还没来得及休整，就立即作为江西省第7批、南昌市第5批援鄂医疗队员驰援湖北。他说，至暗时刻更需要提灯前行者，我们坚守好阵地，也时刻准备奔赴新的战场。心中要有光，才能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胡敏华总说，护士是时刻与生命同行的人，要像南丁格尔那样终身纯洁、忠贞执守，提一盏灯照亮一个世界。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位第48届南丁格尔奖章的获得者——托亚利。 出生于1974年的托亚利是甘肃省庆阳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托亚利的女儿今年已经上大学了。托亚利的女儿有一个日记本，小学四年级时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妈妈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护士，是好多生了病的陌生人眼中的英雄。每当我晚上被呼噜声吵醒，发现身边不是妈妈而是爸爸时，我就知道妈妈又去加班了，去当那些陌生人的英雄了。对于自己的家人，托亚利一直是心怀愧疚的。从业以来，托亚利一直在庆阳市人民医院工作，他先后在小儿科、神经外科和泌尿科、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担任护士、副护士长、护士长，顾不上家是他的常态。2002年非典来袭，托亚利是院里第一个请战的护士，他坚守一线，直到夺取抗击非典胜利。当时亲友们都害怕他去了会被感染，而托亚利告诉亲友：我是护士，我不做逃兵。2008年托亚利在新生儿科工作，512汶川地震发生时，托亚利不顾个人安危，把病人一个一个安全转运出来。地震停止后，他又把病人一个一个安顿好，而这个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7岁的孩子。2020年正月，在万家灯火的时候，托亚利没能像其他同事一样为家人做一桌丰盛的饭菜，也没有时间走亲访友。作为院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胜任重症监护室工作的护士，他更多的时间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的。2020年1月26日，托亚利刚刚参加完抢救手术，听到院里在征召援鄂医护人员的消息，他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报名。护理部的负责人说：你不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吗？托亚利嘴上说着没事儿，其实他知道跟家里人一说肯定不让去。患有心脏病的父亲和刚做完眼睛手术的母亲都在病床上需要照顾。第二天，托亚利还像往常一样正准备去正常上班时，突然接到了院里的电话，让他马上出发赶赴武汉。托亚利来不及与家人商量，只回家偷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瞒着正在病床上的父母奔赴了武汉。作为院里的业务骨干，庆阳市卫健委领导在机场临危任命托亚利为庆阳市第一批支援湖北的医疗队队长。托亚利带着不负队长名誉和给庆阳医疗战线争光的斗志，带队远赴抗疫前线。抵达武汉后，托亚利为了让队友迅速适应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和极具挑战的业务岗位，当天组织7名队员见缝插针地熟悉工作岗位和业务流程，确保让所有队友马上进入工作状态。2020年2月7号，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重症病区紧急抽调30名医护人员支援。重症区情况更加复杂，风险更大，感染的几率更高。这一次托亚利还是第一个报了名，再次主动请缨前去救治危重症患者。他说：我长期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有一定的处置经验，我不报名谁报名呢？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当天托亚利负责的病区病人数量从9名一下陡增到30多名，楼道里咳嗽声此起彼伏，病人情绪不稳定，有些甚至拒绝配合治疗，隔着厚厚的防护服说话操作都不方便，加之语言不通，大家都感到力不从心。面对这样的病区局面，托亚利灵机一动，想起飞机上送的祝福卡，他刷刷地撕下日记本，写下32张卡片：病友们您好，您一定要坚持，一定要配合，您一定行，我们会尽力救治您的，甘肃援鄂医疗队。当 当托亚利把卡片分送给病区的每一个病人，并握住病人的手鼓励他们的时候，许多病人哭了。一些患者唤着托亚利防护服上的名字，竖起大拇指说，你们来救我们，你们真了不起，谢谢你们。一张小小的卡片有效地消减了患者的恐惧、抗拒和悲观情绪。重症区情况更加复杂，重症患者大多生活不能自理，帮助他们吃饭、穿衣、擦身、翻身等等，那也是托亚利毫不推诿的工作。74岁的张大爷除了患新冠肺炎，还有严重的肺心病，老人身体虚弱，吃饭困难，托亚利每天都会来到老人病床前，一勺一勺地喂张大爷吃饭。张大爷一勺饭要嚼好长时间，托亚利都是耐心地等大爷嚼完了再喂第二勺。他明明知道这样的喂饭感染风险会很大的，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给病人翻身也是托亚利日常工作之一，特别是针对昏迷病人，需要一点一点的翻，怕病人不舒服或者意外托管，托亚利就先翻头和肩膀，再翻腰和臀部，再翻下肢，翻一次身最少要两遍才能完成。每给病人翻身一次，托亚利都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是他从来没有偷过懒。为此，托亚利被大家称为最爱待在病房里的护士。在重症病区，托亚利时刻为患者着想，细心观察和了解每一位患者的饮食、睡眠、精神、心理等情况，以便及时进行个性化护理。抗疫期间，托亚利经常不顾疲劳，利用工作之余吃饭和晚上休息的时间，组织队友学习交流救治护理和疫情防控业务，一个细节一个流程地去探讨。托亚利的认真和严格换来的是业务工作上患者零投诉，又确保队员的零感染，圆满完成驰援武汉任务。在驰援武汉期间，托亚利既是严厉的队长，又是暖心的大姐，一边严格做好救治、指令传达、防护培训、心理疏导、物资申领发放等工作，一边精心呵护每一个队友的心理健康和个人防护。为了减少队友的感染风险，托亚利经常独自一个人完成几个人的工作，帮助其他队员解决难题。只要呼叫铃一响，无论是谁分管的病人，他第一个冲上前去处理。托亚利以过硬的重症护理业务专长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被武汉协和医院重症救治组赞誉为坚守性、主动性和执行力的楷模。在逆行抗疫的历练中，托亚利以精湛的技能和女性特有的温情，诠释了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践行了南丁格尔的铮铮誓言。这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介绍的第48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中三位中国白衣天使的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